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四节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。好，我们不必马上就想到说，哦，这个是用在耶稣身上，虽然我们一定也应该这样做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这个在那里讲到说，我去帮助那些疲乏的人，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们也知道你要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，你才能够教导人。好，那我们也想到说，舌头，摩西曾经说，我没有这种舌头，我不会讲话。当神给他工作的时候，神也是很生气啊，在出埃及记4章11节也有讲到说，你谁给人舌头，谁赐人口才的，不是我吗？但是这里重点不仅是讲到说，我们一切的美好是从神来的，我们如果能够教，我们如果能够听，我们如果能领受，都是要有主啊，不管是哪一方面，任何一个美善都从神来的，这主耶和华赐给我的。但稀奇的是啊，他要去用言语扶助那些疲乏的人，劳苦担重的人。我们主耶稣也是用他的言语，哦，给人多少的力量，他的言语里面有力量。那当然使徒们也都是这样，教会也都是这样。我们一再讲过，教会基督教里面的确是很注重言语的，当然我们不希望空有言语没有行动没有生命，但是言语，上帝的言语是带来行动也带来生命的，真正的上帝的言语是有神的圣灵的能力的。只是我们不太懂，应该写的是主赐我教导的舌头。为什么受教呢？哎，理由就是，你如果不先受教，你如何去教导别人呢？所以这个舌头和耳朵连在一起了，耳朵是听的，舌头是说的。如果你不是不断的在听神，你怎么能够不断的去讲神的话呢？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，还有在行的时候，我们也对我们所听的能够更加的明白了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疲乏，他们疲乏就是太没有听神的话，他们疲乏是因为太多放纵自己的肉体，跟着世界跑，到最后就一点安息都没有，只有重担。甚至如果是所谓的比较好的人啊，我们也想到，又再次想到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还有那是耶稣讲的，还有在保罗的书信里讲，就是我们有那个律法的重担和重恶啊，那个叫我们喘不过气来，我们的罪恶还有律法的要求都像天路历程那个天路客一样，是很重的恶。我们只有在信靠主里面才能得安息，我们不是废掉律法哦，律法是非常好的，我们是成全律法，但成全律法真是一定是凭着信心，我们凭着信心靠着福音，耶稣替我们成全了这律法上一切的要求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去扶助疲乏的人，如果我们不领受神的话，我们怎么去扶助呢？我们怎么有神的话呢？这个扶助在下扶持我们，我们并不是一点都不是忽略行动上的扶持，身体力行啊，我们爱不是只有在言语和舌头上，也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，他每天早上提醒啊。当然有人就很强调这个早上晨更啊、灵修啊，这也是很对的啊。不过我是觉得说，我们希望我们24小时，我们随时都有主的话。这个提醒啊，我们也有点遗憾，因为提醒就表示我们会忘记嘛。当然在新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，甚至把神的话已经刻在我们的心上，所以呢，是以西结耶利米书有引到说到末后的日子呢，是人不用再提醒了。我们常常在在 上的时候，讲圣灵工作的时候，重新提到这个话，就是包括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引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话，啊，不用再去教导别人了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呢，我已经把我的话放在他们里面了。这个话的意思，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要教导，不要提醒了，只是说，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，这一切都是枉然，而圣灵一定会工作的。而但是即使圣灵工作，在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，我们也更需要被提醒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取死的身体，我们的灵肉之战在我们有生之年总不会结束，所以主愿你来每天早晨提醒，不是说中午晚上就不提醒了，而是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希望从一开始我们就听主的话，能够听，是一个受教者，好叫我们能够成为教导人的人。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把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入我、吐我，我并不湮灭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怎么开通我们的耳朵啊？我们不是耳朵发沉吗？心蒙脂油吗？开不通啊，怎么开得通啊？里面的耳垢已经是不是厚的有多厚了？是这个在诗篇第四十篇里面第六节也讲到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也就是上帝喜欢那个愿意听上帝话的人啊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帮助我们的耳朵能开通。但我们也说这是神话的工作，神的话语我们不听，要把那个耳朵打通，还是要用神的话，就是神的话是答案，只是我们不是把神的话只是字句上死板的靠着我们肉体来遵行，像法利赛人一样，而是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凭着信心，圣灵使我们能够听，愿意听，越来越听，在遵行当中听，在信心当中听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开通提醒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，非常多的时候我们的被提醒开通，哦，那是要打得遍体鳞伤啊，不是耳朵而已啊，像那浪子一样，他才耳朵通了，那些脂油去掉了，这是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工作哈。当我们继续被开通的时候，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可是，哎呀，我们生活中多少的违背和退后呢？我们又一次说，这个话如果用在主耶稣的身上，那么是的，他绝对没有违背。但这话也用在教会，也用在跟随主的人，不管是旧约或新约人的身上。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不违背，我们越来越不会退后，不会手扶着篱笆向后看，不会在主要开通我们的时候拒绝被开通。我们做不到主的宝血洗净，而且圣灵继续帮助我们这样做，以这个为我们的目标，帮助我们。好，人打我由他打，这些侮辱啊羞辱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就文字来讲，有可能是当你去教导人的时候，人家会打你的背啊，人家会击打你啊，就像耶稣一样啊，把我的那个腮颊的胡须，这是很大的羞辱，把人家的胡子拔下来。我们今天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形啊，拔人家的胡子啊，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，在中东也是，那胡须被剃了，大卫的使者被亚门人剃掉了那个胡须，哦，好丢脸哦，那好像赤身露体一样。那这里就是你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被打被吐，哎呀，很羞耻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。神的仆人历世历代都领受过这些艰难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问题。这一种打我们的背，这一种让我们腮颊的胡须被人家拔，没有关系。这如果你信靠上帝，这也是神开通我们的一个办法。哦。你看做神的仆人很艰难，就是说我们看第六节，好像是 我做了一个传道人所受的苦，但是我们把第六节跟第五节连在一起，就是这是我做一个传道人的在职训练也好，职前训练也好，耶和华会让我，哎呦，真的是好像受很多的羞辱。好，第七节我想也一样可以是指我们在职的训练，也可以是职前的训练，也就是说我们是被训练好了，这是在训练的阶段，然后我们去工作，也可以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又受到这些侮辱、羞辱和打击，但是希望也是使我们被训练的更好。第七节，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抱愧，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，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要传，我传了被人家打了，被人家羞辱，被人家吐吐沫了，我还是继续要传。那我们也可以再说，我要听，即使我听的时候神是借着各样的打击让我听的真的好辛苦，我因为我不想听进去，或者我想听听不明白，或者我在呼求主啊，主就在磨练我，我就继续知道主的帮助。那么成为主的仆人，不管是去做主的工作或者被主训练的时候，有好多的艰难让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。这我们也想到以西结书第三章八节九节，哦，人子啊，你去的地方人是很顽固的，不，我要使你比他们更顽固，当然不是顽固了，就是我要使你比他们更坚定更坚强，不管怎么样百折不挠，不会被这些打败。弟兄姐妹，威迫利诱或任何东西都常常叫我们被打败，但是我们靠着主，我们就硬着脸面好像坚实。这个话呢 也在新约里面也用到，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向着耶路撒冷而去，很坚定，非常的坚定。那么向着耶路撒冷而去，就是去死啊，视死如归啊，或者说他定义要背这个十字架。多马也还不错啊，那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吧。当然这个还是血气的话，不过有这个心智也是好的。我们跟随主绝对比别人那种要动摇我们心的任何的坚实还要更硬。我必不至蒙羞，当然我们会蒙羞，这个世界会弃绝我们，但是我们走在主的道路中的时候，我们最后得到主的称赞，得到主给我们的荣耀。第八节，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，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，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。那这个我们又看了，谁称我为义，这我是那个义仆，是那个受苦的仆人。如果是指耶稣的话，称我唯一的与我相近，当然就是上帝随时站在耶稣这边了。那如果是指主的义仆的话，也是一样，我们真的在走在主的路上的时候，是有主帮助我们，他会跟我们相近。那这就好像说我有一个最好的辩护律师，我有法官站在我这边，我谁都不怕。那下面说，谁要跟我争论，你来嘛，跟我一同站立，就近我来，就是你来，我们来辩论呢。不过我们在这里也想到说，这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能力。我们如果是被控告，被魔鬼控告的话，我们是自己一定会垮掉的，我们站立不住。很多的圣徒，包括马丁路德都被控告，但是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就可以不怕。谁要作对可以就近我，你过来，我们有上帝。这个一同站立啊，我想并不是说是占有的意思，那就不像是争论了。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也有一点想到，这个跟我们争论的除了魔鬼攻击我们，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可以指上帝啊？你说康牧师你这样讲的太糊涂了，我想也不是太糊涂了，想一想看，约伯不是这样吗？谁在跟约伯争论呢？当然是他的三个朋友，不过最基本的好像是上帝跟他争论，但是上帝最后不是跟他站在一起吗？上帝不是觉得他有理吗？好，这里看起来有点复杂，我想不复杂，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，让我们诚诚实实的凭着信心向上帝说话。我们不在这里再谈约伯记，因为已经讲过，不过有关系我们就简单讲一下。 在约伯记里，约伯有错，约伯三个朋友讲的也有错，因为都有被上帝责备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，然后约伯三个朋友也被上帝指责说议论，他们的议论不如约伯。所以就是说约伯不是没有错，我们有的时候解经解得不好啊，觉得约伯没有错，约伯有错，那他的三个朋友也不是没有对的地方啊。但是约伯有一个最好的地方，就是他在最抱怨上帝的时候，他还是说我有个伸冤者在天上，我们相信那就是上帝，上帝是他的伸冤者啊。你就是我们可以有主，即便是主在控告我们，我们仍然是说你可以来。好，我们这一点不要讲太多，因为免得有点灵异了，我们把或者把约伯记扯到这里来，这里只是说神站在我这边，我就谁都不惧怕，谁要来争论我都不怕。第九节，主耶和华要帮助我，谁能定我有罪呢？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为蛀虫所咬。谁能定我有罪呢？啊，这当然又是跟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耶和华说我要休掉你哦，哎，然后耶和华好像很无奈说，我哪里要休掉你？耶和华说我要把你的东西都夺走哦，不还你了。耶和华又说，哎，这个被任何东西夺走的，被任何被夺走的东西，通通都可以回来耶。好，主要帮助我们，谁能定我们有罪？主本来定我们有罪，主又是我们的帮助者，这一点真的在以赛亚书、在罗马书、在整个圣经都非常的清楚。因为主的公义圣洁，因为人的罪恶，所以他非成为我们的定罪者、控告者不可。但是又因为他的应许，他拯救我们到底，他又成为我们的拯救者。所以他要来帮助，谁能定我们有罪？我们当然也记得，在罗马书第九章有跟这个类似的话，就是对不起，罗马书的第八章，谁能够控告神的儿女呢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？神称他们为义咯，没有人能够控告。在启示录里也有讲到说，撒旦是昼夜在神的面前控告。我们在约伯记里也看到了，在撒加利亚书也看到了，恐怕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有魔鬼在控告我们。好，我们也要说，有的时候是我们良心，有的时候是神的话在控告我们，这真的，有的时候我们混在一起弄得不大清楚，但是我们总要知道，我们只要信靠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上帝的独生子，我们就得救。谁能定我们有罪？所有其他的控告者都像衣服渐渐旧了，就是说都会过去。哎呦，受造物像衣服旧了会慢慢过去，这个有讲。受造物不依靠上帝，不管他怎么光辉也会渐渐过去，这个圣经也有讲。现在这里讲到受造物，如果控告者是个受造物，或就即便他是魔鬼那么强大的一个受造物，都不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，上帝在保守我们。第十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，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，当依靠耶和华的名，仗赖自己的神。这句话我们是在也又是一个有点迷惑的哈。你们中间谁敬畏耶和华，然后又听从他仆人的话，如果在他仆人就是指前面这位受苦的仆人的话，那或者是任何一个耶和华的仆人，在这里看不出这个耶和华仆人有什么不好的意思。为什么这个人是行在暗中呢？没有亮光呢？应该是行在光中，没有黑暗呐、啊。尤其是约翰福音的观点啊，有上帝的话就有上帝的光啊。解经家告诉我们，大概这个意思就是时局非常的黑暗。很坏，你如果要遵行上帝的话做呢，好像真是一片漆黑，不是你错了，是整个那个大环境错了。你自己走在光中，可是旁边都是黑暗，你自己走的对，别人都是走错了，别人就说你错了。你自己是清醒的，可是大家都嗑药都喝醉了，人家说你有问题。 这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啊！基督徒，我们既不要自高自大，觉得自己才是最好最对的，以至于我们甚至不能够听到神界的世人也对我们有些提醒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更要知道，我们因为认识上帝，这一点我们是绝对正确。不管这个世界怎么说，怎么魔鬼有多少的学者，多怎么样强大的潮流叫我们远离神，远离圣经，我们都求主让我们能够非常的坚定啊啊！所以这里的话的意思大概就是，有的时候时局很黑暗，非常的黑暗，根本你要遵循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你好像在黑暗当中。不过不管在不在黑暗里面，不管我们现在时局是怎么样，总是继续依靠耶和华，依靠耶和华就是依靠耶和华的名。我们讲过，名如其神，名如其实，只是在名上面用这个名，就特别讲到说要让他的作为被知道，也就是特别要荣耀他，不只是依靠他的名，要把他名讲出来，讲出来就是荣耀他了，要仗赖自己的神啊。时局在黑暗，这个神必须是你自己的神，所以这里说不只说仗赖神，而且是自己的神。希望我想在这里自己的神的意思并没有偶像的意思。好，下面好像又有一些我们很费解的，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，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，这是我手所定的，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。如果这跟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实在还是不懂啊，你们是敬畏上帝的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难道意思说敬畏上帝的人有一段时候或是有一些人是把自己烧死吗？引火自焚吗？像以前越战的时候那些和尚一样吗？你们那个光是上帝的光，可是也就定义上帝要把你们烧掉吗？你们会躺在悲惨中吗？如果我们要跟十一节跟十节连在一起，就是敬畏上帝的人就是这里的这些你们的话，那我们只能这样解释，就是说我们遵循上帝的话，我们会好像引火自焚一样，自找死路，因为那个时代实在是叫所有信靠上帝人最后都被烧死了。好，我们当然也不否认，在历史历代有一些殉道者事实这样，真的是被自己的信仰烧死的，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信仰就被烧死了，很可怜也很可怕，在初代教会有，在改教运动的时候也有。但是这里看起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第十一节又是跟第十节是要分开来了解的？就是那个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，就是在玩火，就是在犯罪，并不是行在神的光中，那么这样你们会躺卧在悲惨当中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承认第十节第十一节是要怎么连起来，还是分别来看比较好，还是连起来看比较好？但是我想我们分别，如果分开来看有分开来看的解释，如果这里分开来看十节十一节好像没有太多关系，那十一节就是指一个悲惨的引火自焚的，不听上帝的话，自己在那里玩弄自己小聪明，最后就在悲惨的。如果要跟第十节连在一起，是正面的这个点火，是上帝的光的话，那我们就说那是殉道了啊，那是很悲惨的殉道，但是这是上帝定的，而且他天上赏赐是大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